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6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，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说说修炼的截止日期和修炼的标准，副标题三过天门的反思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3月18日。我梦境中有过三次过天门的经历。第一次，十几年前过天门，轻轻松松地跑过天门，看着同修们慢悠悠地走，我着急地喊：“同修快点！”第二次，六七年前，走到天界边上，看到神圣的天国沐浴在佛光中，正准备抬脚进去，突然脑中想起人中的一个东西，心中懊悔，怎么还想着人的东西，不行，我得回去修干净了再回来，转身跳了下去。第三次，几个月前，大家排队过天门，前面几个同修通过了，轮到我时被拦下来了，说我的条形码是旧的。我说我的护照是新的呀，回答说需要把我的新护照重新扫描一下，才能生成新的条形码，才能过去。醒来后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重新扫描是点化我的标准不够高，需要从头到尾将我的修炼过程全部审视一遍。以下是我审视后的体会。第一部分，关于截止日期。常人中很多事情都有截止日期，比如交所得税是4月15号，申请大学也有截止日期，我们都不会错过，因为后果严重，罚款，上不了大学等等，我们都会很认真努力地去完成。又比如每年交所得税，我都会在2月、3月初就缴完了，免得4月份其他事插进来又忙得一团，不敢轻视。我们的生活被各种各样的截止日期支配着，大的小的，小到每月的账单，忙得不亦乐乎。然而修炼有没有截止日期？师父没说具体日子，但是说了很多次最后的最后了。选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。每次听见或读到这会惊醒一下，一忙就忘了，又回到原状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1、20年讲法中也说过，历史会在哪一天结束，无论怎么也不会被拖延，只能在具体事情上或者过程中出现变化。没做好的事会影响后来的事情，总的那个时间是拖延不了的，这不是师父慈悲不慈悲。其实到最后救度的、重组的一切不是我要的，或达不到标准，做完了也白做，也都得毁，不能够逾越那个时间。对于没能被救度的生命，那也就只能是那样了。因为没有具体日子，就不会像公司产品发布一样，什么时间要完成什么，每一步都定得清清楚楚，必须达到，才能按时发布。因为没有具体日子，我们每个人凭自己的认识来调整自己的步伐的快慢。我们都知道自己是修炼人，每天都在做这三件事。可是因为做人比较苦，不管有钱没钱，人会自觉不自觉地心疼自己一下，让自己舒服一点，给自己一个借口，安慰自己一下。想象一下温水煮青蛙，开始很舒服，慢慢享受，温度逐渐升高，没感觉，因为是慢慢升的，因为越来越享受那舒服的感觉，好像习惯了，离不开了，最后被煮熟，就彻底完蛋了。正法什么时候结束？不知道，就这么做呗。很多人都这么想。很多年前，一个学员问我，你说正法什么时候结束？不会再有20年了吧？我说不知道。 他算算自己的财产，够花20年，然后他就辞职出来，不想工作了，因为工作辛苦。过了几年，他找我聊，看来政法再有2-3年都结束不了，然后又开始考虑挣钱的问题了。我的理解是，政法也许明天就结束，也许还有30年。师父不能说，想到的修炼，徒弟做不好，师父拿棍子打。我们是大道修炼，又在人中修，全靠自己把握。我理解是因为大法弟子们老也达不到标准，所以师父不断的调整。比如师父在《醒醒》这篇经文中说，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证人间。我理解是因为大部分人没修到位，再多给些机会。为了达到标准，不至于懈怠下来，我会给自己定一些目标。每年开年时，我会找出1到2个大的执着，这一年重点修这方面，这样好像修得比较扎实一些。这个方法对我还是有效的，但是否符合法的要求呢？我是1997年在海外得法的，刚得法不久，我看到一个学员的网页上写道，把每一天当作地球的最后一天。当时我还笑他，如果是地球的最后一天，我啥也不干了，因为没用了。现在我不这样想了，因为剩下的每分每秒都很重要。我问我自己，如果正法明天结束，我那些执着杂念还留吗？我想那些执着人心会被以最快的速度扔掉。如果正法明天结束，而旧势力今天还在污蔑师父，想要毁掉我们千辛万苦多年来救下来的众生，我应该怎么做？我会用我最强的正念灭尽一切邪恶，不让旧势力得逞。我在等什么呢？第二部分，修炼的标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20年讲法中说，其实到最后救度的重组的一切，不是我要的或达不到标准，做完了也白做，也都得毁。我理解，我们是来自旧宇宙的生命，要想进入新宇宙，就必须达到100%的纯净，因为新宇宙是100%纯净的。当学生时有个说法，目标设在100分，可能能得90分；如果目标设在60至70分，可能得50分，不及格。如果我们的标准设成新宇宙的正神的标准，每碰到一件事情，首先想，如果是一个新宇宙的正神，他会怎么做？有时我会这么问自己，很快就知道怎么做了。但是如果我们不设标准，而是好像脚踩西瓜皮，滑到哪儿是哪儿，或者凭自己的想法，差不多就好，我们很可能在那件事情上就不够标准。不断累积下来这些不够标准的东西，就会造成最后成为一个半成品或者次品，回不了天。我们世界的众生会被毁掉很多。第一，比如说正念，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正念才算达到标准？我发现自己平时并没有一直保持强大的正念，但是当我需要负责一个项目的时候，责任在那，正念就会强一些。比如这次神运在场内做保安，剧院中有中共搞的炸弹威胁，我当时正念比较强，感到即使整个团队只有我一个人，我也可以做成。可是为什么中共的炸弹威胁频发而没被根除？发生后才发正念是很重要，但是否很被动呢？被动是如何造成的呢？20多年前， 梦中我们一小队人来到一个古城，古城的名字叫旧金山。地上空中到处是烂鬼，我心里发怵。同行的同修正念很强，不要怕，我们要守住这城堡。我们开始发正念，烂鬼马上集队朝我们走来，我就闭上眼睛守住正念，最后烂鬼飞一样的逃跑了。同修的正念对当时只是新学员的我是一种鼓励。攻击神韵和师父的事件出来后，同修在明慧网上一篇交流稿中提到，我作为一个大法弟子，怎么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？把这件事情完全当成了他自己的责任，而我只是想，这事不对，我发正念时要加一念，仅此而已。师父在《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》中说，而真正的佛，他是宇宙的保卫者，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。我看到了我的差距，我们有这个责任，又有这个能力，我们的正念是能够阻止这一切的，只是我们没意识到。再举个例子，在项目中，很多事情是自己没做过的，有时会有些问题很费脑筋，折腾不出来。一次折腾一个晚上没结果，第二天打开电脑想，我这么辛苦在这干什么呢？是要救人才做的。这一念一出，头天的问题马上就有了答案。还有一次，一个难题我弄了两个礼拜还没弄出来，然后我就调整心态，发正念，当天就出结果了。当时我在想，如果我每时每刻都保持这样的正念，那项目会飞速的做成，但是我没做到。第二，比如说善和慈悲，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慈悲才算达到标准？师父在惊醒中说，慈悲在常人社会中表现出来就是善意与爱心。我个人因为面对面讲真相的机会少，除了公司熟悉的同事、同学、朋友、家人，在合适时讲一讲，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慈悲心有多少。看到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人，穷的、富的、聪明的、笨的、好的、坏的，好像离我很远，每天脑子里都是项目的事。如果看到不好的人和事，我也只是想，这人都变成这样了。所以我有点担心，我怎么好像修得很冷漠。有一天，一个念头来自我生命的深处，我的身体被震动了。人好苦呀，谁欠我的我都不要了。人能走过劫难就很不容易了。当时我想，那是一种慈悲吧。但是当我看到明慧网上交流的大陆同修，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想去救，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危险处境，我想那是真正的慈悲呀。我看到了我的差距。师父在《红岩三入圣境》中说，心空善念起。我理解，只有当我们的心空了的时候，人心执着修没了的时候，真正的慈悲才会出来，是我修得不够。第三，安逸心让人远离标准。我从小对自己没设什么高标准，必须得达到什么样，只是凭本性去做，凭喜好去做。做什么事差不多就好，不是非要拿到第一名，要拿就拿了，不拿也无所谓。一，大学时一次考完试，一个同学很伤心，说有一个地方做错了。我安慰他半天，没有事的，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错，不会扣多少分的。结果我得了87分，他得97分。二，很久以前有时做神韵保安，会跟保安负责人拼车去， 一次，一个同学问我可不可以和他拼车。我说负责人的车还有位子，我们一辆车吧。他说不要，因为负责人总是最早去最晚回，跟着他累死了。我在临界点，左也行右也行，保安很多事，早去晚回能多帮点，同修不想那样累也行，跟他拼车还可以多睡一会儿。于是就顺水推舟和他拼车，选了舒服的一边，忘了吃苦当成乐。从这件事中，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。三，刚得法时，我们学校的练功点一个同学说，他每天半夜2点起来打坐2小时，很静很舒服。我很羡慕，可是20多年过去了，我从来没有做到。我看到了我的差距。四，有的人认为做人这么苦，一定要修成，修成就不用受苦了。我自己曾经有一个念头，回到天上，第一件事就是饱饱的睡一觉。看到明慧交流文章，一个同修认为，这也是一种安逸心。真正的觉者是为他的，心里想的是众生，没有会去想自己如何舒服一点的，或者是不是受苦。我看到了我的差距。每个项目都说人手不够，来的人多数专业又不对口。其实我理解是够的，师父在高处看得一清二楚，师父安排整个事情一定是够的，师父才会这么安排。只要弟子们达到状态，人手是够的。师父精醒的经文已经发表9个月了。我问我自己，我真的醒了吗？还是醒了一会儿又忘了？我想我们真的是糊涂不起，我们安逸不起。总结原因，之所以没达到标准，是没有真正认识到法的博大珍贵，没有真正认识到我们所处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关键时刻，和对众生存亡的那份责任。我想我们一定是堂堂正正理智觉醒地走回天庭的，而不是连滚带爬迷迷瞪瞪随大流爬回天庭的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只要走出去讲，就有人等得救。作者湖南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3日。1998年，我有幸得法，摆脱了病魔的纠缠，了悟了人生的真谛，步入了幸福的修炼人生。我一直坚持做好3件事，无论严寒酷暑、刮风下雨，一天不出去都坐不住，总觉得有大事没做。讲真相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。别看我77岁，每天步行几十里，年轻人都赛不过的。近2年，我和另一位快70岁的大法弟子结伴，走乡串村，周围及邻县的村镇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。往复在方圆100多里的村镇，沿路的乡亲及常往的司机都认识且认可我们的所为，特别是司机朋友为我们提供了诸多的方便。说到面对面讲真相，数来整整20个年头。前10年，我通常是事先铺一遍真相资料，隔一周以后再去劝三退，效果很好，不用费太多的口舌，基本上讲一个退一个，真相资料起到了很好的作用。由于对陌生人敲门都有些戒备或提防，毕竟儿童失踪或坑蒙拐骗等事时有发生。近2年，我们由以前挨家挨户讲真相，调整为 沿路碰到人就讲真相。一大早发完6点正念，直奔目的地，一路往回讲，往回赶。不管是散步的还是赶集的，也不论商贩或是到田地里干农活的，碰到了都是有缘人，都是来听真相，想得到大法救度的。我和同修配合得很好，同修朴实纯净，正念强。我们大多是我讲，他在一边发正念，遇到人多就分头讲。由于明真相的世人越来越多，他们就成了活传媒。我们去的次数多了，熟悉的人也多起来了。每天出去都有几人或十几人明真相得救度。农村的公共交通不是太方便，每天都得步行几十里。师尊看我们有救人的心，真是慈悲无处不在，常常把有缘人送到我们身边听真相，还安排他们把我们送回家。往返的路上，总有司机朋友以问路的方式，或者好心的车主主动停在路边，招呼我们上车。有的顺路载我们去临县，有的是绕道把我们带回家。我们也没辜负众生的期望，常常是司机退了，车上的其他同行者都退。精美的大福字车挂，司机很是喜欢，有的还主动找我们要真相资料。生命得救后的喜悦，那种幸福感溢于言表，令我落泪，长久回味。感人的事迹很多。故事一，记忆最深的一次是我们在临镇讲真相回来，我们翻山抄近路往回赶，天热得出奇，又渴又累，看着前面的山坡真有些发愁。这时一辆货车从后面赶来问路，他们是临县的，往出送啤酒回来，自以为路熟，没使用导航，想走近道出错了。原来不用爬山，结果绕了几十里把我们送回家。一路上司机俩听明白了真相，做了三退，并略有所悟地说，是你们师父安排我们送你们回家的吧。我说，是大法师父安排你俩听真相得救的。大家都开怀大笑，洋溢着喜悦和幸福。故事二，我们每天出去，师父都为我们做好了铺垫，真切地感到师父时时都在自己身边。去年6月，我们到临镇讲完真相往回赶，离家还有20多里，没有车，只听到前面一个年轻人老远在招呼，快来，快上车。我说，我们不认识你，要我们去哪里哦？小伙说，看你们年纪大，天太热，在等你们，送你们一程。路上小伙明白了真相，并爽快地做了三退。故事三，还有一位男士，给他讲真相不接受，我们经常路过他那里，就不厌其烦给他讲，他不反对了，但还是不接受，不表态。后来他听村里已经办过三退的人说，法轮功是好的，是来救人的，就在那候着，等着，盼着我们哪天去。隔些时日我们又往那去，他终于得到大法的救度，欣喜万分。故事四，2023年的一天出去讲真相，路过一家早餐店，一位顾客冲我善意的微笑，当时店里人多，有些犹豫，就往前走。走了大约6-7百米，心想不对，那是一位有缘人，怎么能放过呢？千万年的等待，就盼着大法弟子去救他。我就立即转身往回走，赶到店里，就剩他和另一位女士。他听明白真相，并做了三退，还提醒我去给那位女士讲。那位女士也办了三退，一切都是师父铺垫好了，我只是动动嘴，跑跑腿，众生都在等着得救，我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 故事五。2022年我去临镇讲真相，在河边碰到一位男士，因中风坐在轮椅上被推着散步。我过去打过招呼后，给他讲末节人类败坏的原因，讲无神论进化论对世人的毒害，讲共产邪党历次运动的手段与目的之邪恶。他当过兵，入过邪党，对真相很是认同，爽快地做了三退，还劝妻子做了三退。时隔一年又碰到了他，他的身体变化很大。他说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效果很好，身体恢复很快，还劝女儿做了三退。去年六月，我和同修又去那儿讲真相，看到他满面红光，和妻子一起逛超市，身体已经恢复正常，见到我们非常高兴，万分感谢大法和大法师父。每当我们走不动了，就有人拉我们，每当我们走累了，一招手就会有人停车，大货车、小客车、拖拉机、三轮车、摩托车不等。我们清楚地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师父的慈悲与鼓励，我们只是尽心尽力地做，不求结果。每一个在我们的司机都明真相办了三退，有的说，大姨，你已经给我办过三退了。他们哪知道我都快80岁的人了，我的身体除了皮肤被晒得黑亮外，其他跟40-50岁的没区别。这一切都是大法师父给予的。出去讲真相也不是一帆风顺的，有时也会碰到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和政府部门及警察骚扰。我的经验是，只要不产生怕心，心正，时刻知道自己是修真善忍大法的，有师父管的，底气自然就足，说出的话就能镇邪，讲的人越多，面越广，挣的场就越大。2022年有一回，我和同修在临镇被人举报，那个镇的警察不太明白真相，愣是把我送到县国安。我不惊不怕，只是讲真相。最后我镇的警察把我接回，只是责备我跑得太远，就在本镇别往外跑。2023年年末，县政法委及镇政府和派出所来了上十人，我一人在家。我的第一反应是他们是来听真相的，热情的欢迎，热情的招待，不失时机的讲真相。当政法委的领导说出法轮功是被定性的，我接过话说，你是被谎言蒙骗了，中了中共谎言的毒了，今天来的正是机会，明真相就会有未来。随即我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，大法在国际上红传盛况，还列举了我县前几任政法委书记因迫害大法弟子自取报应的实例。他们都感到震惊，没想到我会这么直白地说他中毒了。虽然没能劝退他们，但他们都听闻了真相，表示再来了解，并嘱咐我别跑得太远。送他们出去时，我当着外面看热闹观望的人群大声叮嘱，要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三退保平安。村里的人以为是来抓我的，看到这客气道别的场面，也消除了一些还不太明白真相的人的疑虑。大法弟子的修炼之路，师父早就为我们铺就好了，但我们得放下包袱，放下牵挂，放下名情利，轻装上阵，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修心性，才能走正走好大法修炼之路。世间的形势变化很大，稍微明白的人都在说，这个社会说不准哪一天会完蛋，众生都在急，我们没有理由安逸懈怠，更没有借口推卸我们助师救人的责任。一切都为我们铺垫好了，只等我们大法弟子去做， 一切也都是为我们自己而做，那是我们用神的生命做的承诺。谢谢师尊，感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